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今天可以讲的正清假想，说神是可信的，神是可以经历的，可是很多的时候风暴一来，我们可能就倒了，就跟彼得一样。彼得爱主的心很真实的，你们也不要以为彼得不好，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彼得。他只是这个被主改变以前有个毛病，就是他脑筋还没动，嘴巴就先动就是了。有人说他常常蹦一下话就出来了。那这个弟兄很可爱的，你就发现神可以改变他。当他在这里说我要为你死都可以，就算别人都否认你，我总不能不认你。他讲的都是真的，可是呢，从另外一面来说呢，他讲的也不是真的。他讲的是真的是从他主观的经历里面讲的，他认为他是真的。那么从客观的事实，他不是真的，因为那是他不认识自己，而是这个信心，这个心愿没有经过试验过的。所以何西阿在这里呢，他被神带进了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特殊的环境里面，他是付了极大的代价，受了极大的痛苦，然后他进入了神最深的感觉，这个时候他能够传出这一篇刻骨铭心的信息。所以 Dr. Robinson 说他说何西阿落笔之处，句句如断肠痛泣，每一句话写的都叫人断肠，都叫人流泪，因为这是他从自己受苦的经历里面写的。而在他这个最深的痛苦的里面，他把神所受的苦表达出来，因为神所经历的苦，何西阿稍微尝到了一点。这么伟大的神，带领神百姓出埃及，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照理说立个约就好了，没想到神这个约居然是一个像丈夫跟妻子的约。这个约这个字中文其实也应该可以体会出这两种不同一种叫做契约不是应该叫什么这个 contract 跟 covenant 是不一样那 contract 是好像是讲契约这个是跟利益有关的我付你多少钱你要给我多少的货物，我付你钱你要帮我盖这个房子，这个叫做 sign 一个 contract， 这是一个契约一个买卖的合约。那么这是叫做 contract 那英文另外一个字叫做 covenant， 这个是盟约这个是不是建立在利益上的，而是建立在 commitment 建立在我们彼此的真诚，彼此的许诺彼此的这个尾声就像夫妻结婚，夫妻结婚不叫 contract 不叫契约，而是叫盟约。那现在在海外有很多的人结婚以前先立约就是如果我们离婚的话，我只给你三分之一，或者给你多少钱，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这个把婚姻变成 contract， 变成契约。那么神跟神的百姓立约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弟兄姊妹，神在立这些约的时候，就像一个丈夫跟妻子之间立约一样神居然把人，把我们这样子的人当作他的妻子来爱。其实他可以把我们当百姓就够了，对不对？当着他的百姓就够了，但是他却把我们当作他的妻子，这是很大的不同。他当着百姓来牧养我们，保护我们，施恩给我们，已经足够让我们感恩了那没想到神居然跟我们立的这个约是一个夫妻的盟约，他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用一个最纯净的爱爱我们。结果你就看见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一直到何西阿写何西阿书的时候，他们已经一再的堕落，以色列的19个王没有一个王是好王，全部都是拜金牛犊，全部都是偏离神，然后金牛犊还不够巴利、亚瑟拉都因为耶洗别被带进来整个国家已经堕落到一塌糊涂这个叫做属灵的淫乱就是在神以外一大堆的贪爱，一大堆的偶像。那弟兄姊妹，这个痛苦在神的心中，如果不借着何西阿的经历的话，人只是说说听听而已，不会有这个感觉。神的百姓根本已经不觉得他们拜偶像是像他们的妻子对他不贞，跟别人行淫，跟别人生儿子。 何西阿叔只想着第一个儿子是他生的啊，其他两个儿子完全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完全没有交代啊。那么有很多的解经家说后面的两个都是行淫乱生出来的。所以神借着何西阿第一手痛苦的经历，要叫人被提醒，要叫人能够体会神现在心中那个流泪的痛苦，神心中被伤的苦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何西阿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头三章讲何西阿的经历，后面九章讲何西阿的信息，而何西阿的信息就完全建立在何西阿的经历上，何西阿的经历就是何西阿后面的信息。所以当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体会跟认识哈。所以先知经历了十字架，经历了最深的痛苦，它产生了属天的信息，产生了安慰人的信息。所以这篇信息主要是针对以色列哈，那里面提到以法莲提了36次，你们不要以为是以法莲是讲12个支派啊，以法莲是北方10个支派最大的一个，所以用以法莲代替以色列啊。那么以色列提了43次，那么犹大也提了14次啊，那这是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好，那在读何西阿书的时候呢，另外我们翻到第二页啊，这个要词叫做 keywords， 就是整卷书里面很关键的字。那么圣经里面每读每一卷书，它都有它关键的字，有关键的句子啊， keywords and key sentence。那我们读经的时候怎么找出它来？那有一些 keywords 是因为在这卷书里面重复出现，另外有一些呢，它是整卷书主中心信息里面的关键信息，所以我们能够找得出来啊。那这卷书里面呢，它这个 keywords 其实就是在淫啊，淫乱的淫啊。那这个字呢，就代表了很多，说到不贞，说到背叛，说到堕落啊，说到亏欠啊。所以这个淫，属灵的淫乱，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神儿女们一切软弱、失败，到最后被仇敌打败被仇敌这个残杀，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另外一个字是讲到归回，这是神对百姓们的期望和盼望。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前三章是先知本人一个痛苦的遭遇，那其实也就是后面这11章信息的骨架，这整个信息就是建立在他本身的遭遇所传达的信息。那么我们在这里特别注意到哈，那这一个遭遇呢，讲到淫妇受到以色列，那么淫妇会犯淫行，受到以色列百姓在神以外的贪爱、背弃神、拜偶像的写照，这叫做行淫乱啊。淫妇行了淫乱，然后他从淫妇所生的儿女，就换句话说，从这一件背叛神、得罪神所产生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有时用他三个儿子来表达啊，你就发现这个名字都是神取的，在中间就已经传递了信息啊。当神背叛神啊，当人背叛神，对神不忠，跟偶像结合，那么就产生出了三个结果。第一个叫做耶斯列，那么第二个呢叫做罗路哈玛，第三个叫做罗阿米啊。那么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了哈，这个耶斯列是讲到神栽种的意思，那个小字里面都有提到啊，耶斯列是讲到神栽种的意思。那么这是指什么呢？神栽种了什么呢？它有两重的意义啊。第一个，审判已经被种下，审判一定要临到他们。所以第四节第五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取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家的弓。所以这个栽种哈，神栽种就是审判已经种下啊，神一定要审判。那么为什么要讨耶户的罪？那耶户去杀亚哈家，这不是神叫他去的吗？啊，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神叫他去的，但是执行的过程、态度、动机、手法，那都不是神叫他这样子残忍、叫他这样子做的哈。所以一件事情可以是神发起的，但是我们在做的人不对的时候啊，做的过程、做的结局可能都不讨神喜悦的。 所以我们传福音知道是神命令我们去传，但是有人传福音动机非常不好的，对不对？我们说侍奉神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都应该侍奉神，但是很多人在侍奉上存着非常不对的动机，那么他的过程他的结局也都不是神要的。所以耶户奉神的命去除灭亚哈家，这的确是神要他做的，但是他的手段他的残忍他的诡诈他整个的动机，他到最后你就发现当他做王的时候他一样不来侍奉神，一点没有敬畏神，所以整个人是一个不蒙悦纳的。所以神说讨以色列家的罪，拿耶户家刚发生不久的事情来作为一个例子就是了。所以神种下的第一层意思是讲到审判已经种下，而第二个意思呢是讲到复兴的应许已经种下。一面神要审判，但是审判的结果是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的神，审判的结果是要叫神儿女们洁净，审判的结果是为了要把神儿女们带回到对的光景对的关系对的这个态度里面来，所以被洁净，洁净了以后呢神就要祝福他。所以我们看见第二件事情，耶斯列的第二个意义是讲到复兴的应许已经种下。那这个我们可以从第二章21节到23节看到啊。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它种在这地，恕不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们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好，所以我现在再回到我刚刚讲的哈，当淫妇就是以色列行淫乱，他们背弃神拜偶像得罪神以后，就生出了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就是带下了淫乱的结果。那第一个结果审判必临，第二个在这里讲到说他们是罗路哈马就是不蒙怜悯，讲到他们在神所给的福分上再无份无关了，神不再祝福他们。而第三个结果讲到罗阿米非我民，讲到关系的断绝和失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当然是永远的爱我们哈，但是在主观的经历里面，在我们实际的经历里面，当我们另立偶像，当我们行淫乱背弃神的时候，弟兄姊妹，带来的结果就是一定有管教有审判临到，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不再蒙怜悯，你就发现神的祝福要止息的，天不再降雨，地不再生出土产，神不再祝福我们。而第三件事情非我民，讲到那个关系的断绝，当然神不会不认我们，客观上神永远认我们，但是主观上你发现你跟神的那个爱的关系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个享受的关系破坏了你不会再被别人讲到耶稣的时候你那么感动波饼的时候你的眼泪就下来，你的心是这么软的，你就发现你这个人变硬所以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一定带来这样子的结果。所以你就发现整个何西阿的经历，娶淫妇生儿女，通通说到神百姓在神面前的情形，通通说出了神借着何西阿要传的信息。大家有没有这样比较清楚一点哈？然后你就发现神种下，耶斯列种下的审判，也种下的神将来要恢复他们。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第二章的后面哈，耶斯列不仅仅在那里，神要应允天，天要应允地，地要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个复兴重新祝福都临到他们，而且神在这里要再对他们说，恕不怜悯的我必怜悯罗路哈马已经变成路哈马了哈。那从前说非我民的，现在我对他们说他们是我的民，我是你的神罗阿米变成阿米了，神要恢复过来。这是讲到神的爱哈，神在我们身上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所以第二页的后半哈，我们在这里这一卷书特别强调神儿女们跟偶像的关系。偶像的出现是为了要来吸引我们，霸占我们的心，而且要来破坏我们跟神之间单纯专一的关系。不光光是要破坏这个关系，它进而要来取代神在我们心中那个独一绝对的地位。所以这本书特别用淫心淫行来形容这种破坏那么淫心叫他们失迷，祭坛就是讲到偶像叫他们犯罪一个是里面的，一个是外面的。 所以你就发现真正的本啊，真正堕落的原因是在于里面的淫心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问一件事情啊，那为什么神的百姓要拜偶像？你们觉得神的百姓为什么要拜偶像？大声一点，因为我的耳朵耳鸣很厉害，我听不到。你们勇敢讲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拜偶像？难道神不够吗？顺从肉体，还有呢？效法列国啊，心偏于邪，这都是讲到他们的表现哈。我就在想，为什么神的百姓会拜偶像？但外国的风俗是一件事情，对不对？所罗门神特别不准他娶外邦的女子，因为怕他偏于邪去拜他们的神哈。就是他们发现这些外邦的人拜的这些的神，各式各样主以外的神啊，其实你整个归结讲到他的根的问题，其实他们拜别的偶像，并不是要解决他们敬拜的问题，因为已经有神了嘛。所以真正的症结还是在于人的自己啊，他们觉得拜神好像不够啊，因为他想要去拜外邦的神，因为看见别人好像外邦的女子、外邦的神说他们拜他们的神，他们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得到什么好处啊？不生的可能会生孩子了哈啊，然后这个农作物收成不好的，可能拜了他们的日神、太阳神，结果农作物的收成就很好。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追根究底还是在于他们内心里面仍然觉得好像有主不够，我想得到更多的祝福，或是我想要找到一个更可靠、更有能力的神来帮助我、来保护我所已经得到的。所以追根究底仍然是自己，所以最大的偶像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浑身，我们这个人的老己，因为我们的追求就是希望我没有得到的能够得的更多。所以当我在这里祷告神的时候，神不给我，或是我知道神不会给我，所以我就去求别的神，因为我羡慕得到那个。或是当我已经拥有的东西，我怕它失去，所以我听见别人说你去拜那个神，他就会保护你啊，他就会让你这个东西不掉。哎呀，我们可能就偷偷就跑去拜了啊，这是当时神百姓的情形。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为了得到更多自己想得的，为了怕失去自己不想失去的，所以呢，他们觉得拜神不够，要再去拜别的神。所以整个追根究底，其实仍然是我们自己。所以这就叫做淫心啊，就是我的心里面有主还不够。就是诗篇十六篇说的，我的心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对主说，主啊，有你够了，哪怕什么东西都掉了，但是有你够了。弟兄姊妹，当我们这句话说不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就说明在我们心中很可能有一个隐藏的偶像，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或是那个偶像早就存在了，我们只是想要去麻木，想要去借着忽略它啊，让我们心里面平安。但是其实它存在，因为它基本上是在控制我们整个生活，控制我们时间的使用，控制我们的价值观，控制我们做决定的根据啊。有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抓着我们啊，那这个东西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曾经点出来的，一个是马门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的。马门是在这里夺主的心夺得非常厉害的哈，所以为什么雅各书第四章那里讲到说，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啊，为仇啊，甚至底下接着讲，所以凡是想要跟世俗为友的，还不要说你真跟世俗为友哈，很多人还没有跟世俗为友的本钱，心里想跟世俗为友，连你想都是跟神为仇的。所以老约翰也告诉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我想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做话语出口的，在神家当领袖的，这些信息我们可能都对别人讲，但是我们想要问的就是，到底今天在我心里面有没有偶像来跟主争夺他在我心中独一绝对的地位？什么时候我们用别的来替代的主，我们的愁苦就一定加增。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这是我们属灵的温度计。如果我们最近在主的面前活得不喜乐，活得不满足，活得不扎实啊，活得没有劲啊，都说到我们里面可能出了问题。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真的讲不出来说，主啊，有你够了，那不是说我现在要为了主我把所有东西都丢掉，而是当主跟我要的时候，我能够心甘乐意的愿意把它交给神。 当我们自己在里面有一些东西梗着我们，抓着我们，那弟兄姊妹，这些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我们愁苦的原因啊。淫心叫他们失明，祭坛使他们犯罪。那这个祭坛说到外面啊，那大家不要误会哈、啊，想说祭坛为什么会叫他们犯罪？基本上有两种，第一个，很多的坛不是在拜神的，已经是拜偶像的坛，所以祭坛增多反而叫他们犯罪，因为他们一直在这里为自己立不同的祭坛。所以你不要小看哈，我们有时候有很多人生了一个小孩子，这个孩子就成为我们的小偶像，聚会也不好好聚了，读经也不好好聚了哈。啊，我常常在美国，有的时候我到别的地方去讲道，有时候也我也不怕得罪人啊。看见神的儿女们礼拜天来聚会啊，这个迟到成那个样子，问他们为什么迟到，他说因为小孩没睡醒。到底小孩是神中心？那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带着我们的事业，带着我们的一切来绕着神，神永远是中心。现代的人把这个次序反过来了啊，孩子是太阳啊，所以我们绕着我们的孩子转啊，他要上课，他要学这个，他要睡觉，他要吃这个，他要出去度假，他不想来聚会，我们绕着孩子转，然后神绕着我们转啊，所以我们把整个次序给弄过来了以后，我们整个生活就大乱，天天生活里面就出了很多的问题。弟兄姊妹啊，主绝对的地位，而且这个唯一的地位是不能取代的，什么时候取代你，我的生活侍奉一定出问题。所以这次来弟兄姊妹，今天是我们才开始的第二堂聚会哈，我们要很认真很严肃的去面对我们内心的问题，到底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真的取代了主，而那个东西成为我们最近愁苦的原因，成为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能够刚强，不能够喜乐啊，不能够在主的面前不住的往前。我们一定要把它找出来，要摔碎众偶像，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在主的路上走得好的。弟兄姊妹，你我也不可能在侍奉上有力量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得罪神的事情。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就如同这个淫妇对何西阿一样。而另外我们看见当这个淫妇犯淫乱的时候啊，她整个的价值看到第三章。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并不是另外一个淫妇哈，因为这个割灭的背叛他跟别人跑掉了啊，所以神叫何西阿仍然再去爱他啊。然后呢，这好像用固价一样啊，用银子15色克勒大麦一赫半买他归我，对他说，你要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你就晓得他的妻子已经堕落成什么样子哈。当一个人行淫，当一个人失去了他的纯净的时候，他整个的价值一落千丈啊。那这里为什么用15色克勒？你如果去读圣经啊，出埃及记21章32节啊，我们看一下好了哈。出埃及记21章32节，这里讲到牛若畜了奴仆或是婢女，要将银子30色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牛头把牛打死，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好，那在这里讲到一个奴仆或一个婢女，她的价值在当时来说是30色克勒。所以当一个人行淫乱，失去了他的纯正的时候，他整个的价值连一个奴仆都不如啊！而且他这个15色克勒就可以叫他为他多日独居啊！所以他的妻子已经堕落到是要用人用买卖来拥有他，而且是一个非常低贱的价值就可以拥有这个人。所以当我们不来爱神，我们不来为着神的荣耀而活着，当我们这个器皿里面所盛装的不是神的荣耀，而去盛装世界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这里英文叫做 degrade， 就是你在这里贬低你的价值。我们这个人是作贱自己，把自己给糟蹋了。所以当先知去责备亚哈的时候，他说你这个人卖了你自己啊，没有人像你这样自卖的，把自己给卖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求神怜悯我们哈，这些话虽然一开始就很重，但是希望你们能够怜悯啊，就是神把何西阿书，圣经把何西阿书放在第一卷。其实何西阿书的信息几乎是所有小先知书信息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模式啊。 那他的信息在这里一方面讲到这个责备审判这是第一件事情，神责备他们，因为以色列被盗，他们得罪神。那第二个重点他们讲到的就是你受审判的原因，你的罪状是什么。那么第三个就讲到神安慰复兴的应许。所以何西阿书摆在第一卷，它其实是所有小先知书的一个典型。小先知书的信息基本上就是这三个很大的架构。一方面神指出神百姓们的罪状，责备他们，提醒他们，告诉他们什么地方被责备啊。那么第二个就讲到他们被审判的原因是什么。那么第三个就讲到神安慰复兴的应许。所以刚刚我们讲到何西阿，他这个娶淫妇生从淫乱所生的儿女，讲到以色列本身在神面前的情形。那你就发现这个何西阿真的非常不容易，对不对？我刚才讲过了，神初次对他讲话，结果就叫他去做这么难的事情，然后他就完全顺服。那么好不容易生的儿子或是这个淫妇所带来的儿子孩子，那么每一个取的名字呢都非常不好听哈。我想我们如果难得生了一个儿子，我们都是讲什么王洪恩啦，或是什么天福啦，都是取很好的名字，你不会取很难听的名字哈。像你如果姓曾的话，你不会给你儿子取名叫曾倒霉你如果姓梅的话，你不会给你儿子取名叫梅前途这种发音就发的就很不好，对不对？你姓李，你不会说给儿子取名叫妖兽，就要变成李妖兽了哈。那我们取名字都是取很好很好很好听的名字但是你发现何西阿妻子是淫乱的妻子，孩子的名字叫起来都很难听，不蒙怜悯，不是我的名你在天天这样叫，你会不会这样叫你的孩子？那很辛苦的。可是何西阿这个人就是完全的顺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